Soundfly。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南洋奇闻》，我是扎古叔叔。《南洋奇闻》是由 Soundfly 声音新翅膀监制，全球发行。本周叔叔给大家带来一个改编故事，是来自日本漫画家藏山雄维的短篇。那么藏山老师的作品呢，叔叔是在偶然之下啊，在网络上找到的。他的画风和他的故事啊，有强烈的违和感，也就是说呢，他画的人物或者是画面啊，充满浓浓的那种小孩子的喜剧或者是青春校园风格，但是啊，他的故事却非常的黑暗，相当的挑战人类的极限啊。所以这次呢，就选了其中一个故事来做改编啊，当然也是因为呢，叔叔自己创作的故事啊，还没梳理好这个情节，哎呀，真是抱歉。我刚好觉得呢，这个故事很棒，所以呢，在此啊，分享给大家。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某个小区里面的商店街，人来人往啊，生意相当的不错。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刚好经过一家肉店，这家肉店的门面有一个很大的冷冻展示柜，里面有排列整齐各种事先包装好的肉品，有牛肉、羊肉、鸡肉，切割成肉片、肉碎或者是腿部，还有清洗干净的内脏部分，另外还有特别腌制的肉品，只要煮一煮就可以下菜了，非常的方便。而且这家店呢，看起来整洁光鲜，打扫的一尘不染，不其然的让人感觉呢，啊，这里卖的肉一定非常的新鲜美味了。女子浏览过整个冷冻展示柜啊，然后才下定决心向店家的主人说，她要买一份鸡翅膀，再加上一份牛腩肉。
好的，我马上给你包上。
高大壮硕的老板展示出一点笑容，很勤快的把女子所要的东西呢包好，装在袋子里面，然后收钱。女子开心地接过了肉品，点头说了声谢谢。店老板也同样以笑容回应，
谢谢光临，下次再来哦。
看着女子远去的背影啊，店老板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女子，紧紧地盯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眼前。这家店的老板叫做大牛，他除了长得高大壮硕之外，还有一脸憨厚相，看起来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一个非常亲切的大哥哥、邻居或者是朋友啊。但是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大牛以前所干过的事情。大牛在16岁那一年，因为忍不住心中的冲动，放学之后以温习功课为理由，带了他心中一直非常喜欢的女同学回家，结果是大牛把他的那位女同学杀死了，还分了尸。在他把喜欢的女同学身体上每一块肉切下来，把体内的内脏逐一分解排列在外，一面温柔地抚摸她白嫩的肌肤还有细长光亮的头发，再配合浓浓的血腥味，大牛获得了他精神上和感官上的最大满足，当然满足了他这一个令人发指的欲望之后，代价这是坐牢20年。而因为他还没有成年，所以关押20年已经是对他这种人，最大的刑罚了。那长达20年的牢狱生涯，让大牛不时有时间面壁思过，心中的罪恶感、愧疚感逐日增加，让他非常后悔，痛不欲生。在他坐牢期间，只有他的母亲曾经来过监狱探望过他一次，仅有的一次，而且只对他说一句话，那句话就是：“
我真不应该生你这个儿子出来。”你的所作所为让我羞愧至死。
他母亲的这句话对大牛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等于是告诉他呢， 他被家人放弃了，断绝掉关系。他不知道自己，那种对肢解肉体的冲动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解决，如何消除，他完全没有头绪，只能一直在铁窗之下呢，诅咒自己心中潜藏的那个魔鬼。好不容易挨完了20年的刑期，出狱的时候，大牛已经是一个36岁的中年人。出狱后，他尝试重新做人，在社会福利局的安排之下，重新投入工作，让他可以养活自己。所以大牛在出狱之后3年之间，他做过了很多工作，从清洁工、派送员、司机、木工、便利商店店员，还有厨师等，最后辗转之间当上了屠夫，然后开始有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店面，专门卖肉品的店面。可是经过23年之后，那个潜藏在大牛心中的魔鬼依然没有消失，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消失掉。尤其是他在出狱之后接触到社会外面形形色色的美女，他只要看到有漂亮的女生呢，他就有一股想要把她们杀死肢解的冲动。为了满足心中的冲动，又要免于再次犯下罪行，所以大牛呢才选择了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当屠夫了，屠宰牛羊鸡鸭，借此呢让他心中那个变态的欲望获得一点小小的慰藉。自从出狱之后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店面，大牛也不是说不惜福的，因为现在能够有口饭吃，有安定的生活，他还能够要求什么呢？所以当大牛看见美丽的女生，有了想要肢解他们的冲动的时候，他就要时时刻刻的告诉自己，警惕自己，要安于现状，不要再犯错，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只期望，能够这样子平平安安的过完下辈子。但是某一天改变他生命的人出现了。那一天夜晚，天空下起雨来，大牛站在他肉店的柜台前面，往外望去，因为下雨呢，商店街已经没有客人了，其他的店铺也已经打烊，他觉得今天的时间也该差不多了，于是他就决定今天到此为止，关灯，拉下铁闸，然后准备把垃圾呢拿去后门的垃圾桶那里丢掉。当大牛打开后门的时候，却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就蹲坐在他的前面，她全身都被雨淋湿了，像是一只非常可怜的无处躲雨的小猫一样蜷缩在巷子里面。当大牛打开门的时候，就和那个小女孩呢四目交头。就在那一刻，大牛感到心中有一面巨大的锣鼓被敲响了。
你这样子不冷吗？
大牛忍不住开口问。那个小女孩全身发抖，然后点点头。大牛看见了之后，实在忍不住，于是就说，
哎呀，你这样子会被雨淋坏的，你要进来坐一坐避一避雨吗？
小女孩点点头，于是她就跟着大牛走进了肉品店。那家肉品店呢，前半段是门面的，后半段这是大牛所住的家。大牛在浴室里放了一缸热水，给小女孩洗个澡。泡在那一缸热水里面，小女孩感觉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非常的舒服。而当那个小女孩进入浴室洗澡之前，大牛也有注意到那个女孩身上、手脚周围都有一些淤伤，不难被联想到，这个小女孩很可能是被人虐待，所以才忍不住逃了出来，无家可归，在外面淋雨的吧。 想到这里，大牛心中也觉得那女孩很可怜，于是在做晚餐的时候呢，决定要做得丰盛一点。
对不起先生，请问你有没有衣服呢？
那个小女孩含羞答答的从门外伸出头来问。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拿给你。
大妞赶快去拿了一条毛巾还有几件自己的衣服给她，毕竟在这个家里面除了她以外没有别人了。所以瘦弱的小女孩穿上了大牛的 T 恤之后就好像变成了一件连身睡衣，让大牛看见了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但是小女孩却觉得心满意足。
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做爱丽丝。
哦，爱丽丝啊，这个名字真好听啊。
爱丽丝第一次听见有人称赞自己的名字，不觉脸色一红。
我叫做大牛，我是一家肉店的老板。爱丽丝啊，你喜欢吃肉吗？
爱丽丝听见了之后双眼一亮，大声地说：
喜欢，我最喜欢吃肉了。
好好，我就煮一道拿手的汉堡肉给你吃。
不久之后，大牛就煮好了一顿晚餐，是丰盛的汉堡肉。爱丽丝吃了第一口之后，高兴地笑了起来，一直赞叹非常好吃。那句赞美让大牛感到心中一暖，觉得眼前这个小女孩实在是太可爱了，真的是天真无邪，好像能够让她自己呢暂时忘却了心中龌龊邪恶的想法。
你不要急，慢慢吃哦，吃不饱我还可以再给你弄啊。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叔叔。
爱丽丝啊，你跟我说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八岁。
八岁啊，好年轻啊，叔叔已经是39岁了。
原来叔叔是个大人啊，你比我妈妈还大10岁。
爱丽丝不自觉地提到自己妈妈之后，突然间脸色一变安静了下来，似乎不想再说下去。大牛看了看墙壁上挂着的时钟，现在已经大概要11点了，于是他就对爱丽丝说：
爱丽丝啊，现在已经很晚了，不如今天晚上你就睡在我这里吧，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回家好吗？我想你妈妈一定很担心你的。
爱丽丝却一脸忧愁地回答说：
不会的，我妈妈根本不管我。
那么你爸爸呢？你爸爸应该也会很担心吧？
我没有爸爸，我妈妈常跟我说，如果你没有出生就好了。
听到爱丽丝说这一句话，大牛心中感到一紧。那一句话似曾相识，不就是当年他母亲对他自己说的那一句话吗？大牛无法想象像爱丽丝一个只有8岁的女孩，到底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事呢？于是大牛就尝试要开解爱丽丝，就对她说：
你不要那么说，因为我很高兴认识你，所以你出生了真是太好了。
大牛的一句话让爱丽丝感到阵阵的暖意。于是那天晚上，爱丽丝就在大牛的家住了下来，而大牛也想借此让自己开展一个新的生活，全新的生活方式。
大牛，欢迎光临啊！这位这么可爱的小女生是谁呀？
早安啊，欧巴桑，这一位是我的外甥女，她会暂时跟我住在一起。来来，爱丽丝，不要害羞，让欧巴桑说早安吧。
早安。
早安，爱丽丝真乖。
我巴桑，我想找一些衣服给我的外甥女穿，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哦，好，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来，让我巴桑帮你挑几套漂亮的衣服哦。
卖衣服的欧巴桑啊，果然是独具慧眼。他挑了几套衣服给爱丽丝穿上之后，当时形象大变啊，变得非常的可爱漂亮啊，让大牛和欧巴桑看了也非常的赞叹啊。大牛心中也很高兴啊，他想要把心中对爱丽丝的好感啊，用自己的方法表达出来。他觉得这样子做啊，让自己不会对爱丽丝再起邪恶的念头。于是啊，他又在欧巴桑的店里面挑了一个有花朵形状在上面的发夹给爱丽丝戴上。
哦，这个发夹很漂亮，很适合你啊，你知道吗？这个发夹上面的花叫做鸢尾鼠，英文叫做 Alice， 就和你的名字爱丽丝非常相似啊。
啊，是吗？谢谢叔叔。
爱丽丝感到非常开心，整个羞红了脸。大牛还继续说，
我记得鸢尾鼠这种花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代表关爱了，代表你就是我的宝贝啊。
爱丽丝听了之后啊，脸更红了，眼角发出一点泪光，然后忍不住走上前来抱住了大牛。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大牛不知所措，看见爱丽丝还哭了起来，让大牛忍不住轻抚她的头发，还有轻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同一时间，大牛心中也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更让自己觉得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觉得自己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关爱着爱丽丝。就这样子，爱丽丝呢，在大牛的家住了几天，生活过得非常开心，无忧无虑啊。大牛开门做生意的时候，欧巴桑也有来买肉啊，甚至还带来了小礼物，小小的甜品给大牛，叫他转交给爱丽丝，还问候他。大牛笑着啊，接纳了欧巴桑的小礼品。当他把小礼品拿回去家里要交给爱丽丝的时候呢，爱丽丝正坐在一张桌子上画画。
大叔，你看我画了你呀！
爱丽丝骄傲地展示她的画作。画里面那个壮硕高大的人啊，虽然形状比例有点奇怪，但是一看就知道啊，那个是大牛，是用彩色铅笔画的，还涂上了漂亮的颜色。大牛看见了之后非常开心，感动地流出眼泪来。
这幅画实在是太漂亮了，谢谢你，谢谢你。
爱丽丝看见了之后啊，也非常开心和感动，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感情更进一步了。大牛抱着爱丽丝娇小的身躯，心中涌起一个念头啊，就是他无论如何不惜一切都要保护这个孩子，要让爱丽丝免于遭到世界上所有的悲伤和痛苦。这时候大牛也忍不住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吗？我真的学会了什么叫做爱吗？于是那一天也是过得非常温馨快乐，大牛再一次做了丰盛的晚餐，两人饱餐一顿之后靠在一起看电视，然后上床睡觉。虽然之前呢，大牛都是让爱丽丝睡在自己的床上，而他呢这打地铺睡地板，但是今天晚上爱丽丝却要求大牛陪她一起睡。在几度坚持之后，大牛就睡在爱丽丝的身旁，渐渐进入了梦乡。睡着睡着，大牛的鼻子嗅到一阵熟悉的味道，那是血腥味，而且不同于他店里面的那种味道。那股血腥味他睽违已久，是他十几岁的时候才闻到的人血的味道。
大牛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就站在处理肉品的房间里，在天花板的架子上，一个一个被钩子挂着的是细白的手臂和双腿，还有一段细长的肠子，而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把血淋淋的屠刀，旁边还有一颗小小的头颅。那个头颅里双眼血红，但是嘴角却露出诡异的微笑。梦到这个画面，大牛从噩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自己依然躺在床上，满头大汗，整个后背都被冷汗弄湿了。他慢慢的转过头去一看，看到枕头旁边还躺着一个人，那个正是正在熟睡的爱丽丝，睡得正香甜。看着爱丽丝的脸，大牛突然间觉得心跳加速，血脉膨胀，心中有一股冲动，一直呼唤着他，要他再次做某一件事，一直在提醒他眼前这个小女孩，她的皮肤有多么的嫩滑，她的骨头有多么的细致，她体内的内脏有多么的细嫩，一直告诉她她可以做到的，只要她伸出手过去，轻轻一掐就是信手沾来的，她心中潜藏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大牛双眼血红，全身发抖，一直在进行天人交战，不断地尝试用自己的理智和心中邪恶的欲望战斗，或者至少是拖延时间。终于好不容易的拖延了几个小时之后，大牛知道自己的极限快要到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做出一件事。他站起身，换了一件衣服，然后点亮了房间的灯，轻拍爱丽丝的头，然后对她说：
爱丽丝，起来了，已经是早上了。
啊，真的吗？已经是早上了？
是啊，来来，快一点洗脸刷牙，我们趁着早上出去走走吧，去做一个公园漫步。
于是爱丽丝就睡眼惺忪的被大牛从床上拉起来呢，去洗脸刷牙更衣。而爱丽丝完全没有注意到，其实当时呢，墙壁上的时钟是指着凌晨一点多钟，根本还没到早上。换好了衣服之后，爱丽丝心情愉快地牵着大牛的手一起出去公园漫步。其实她并不知道大牛是想要把爱丽丝带去警局，把他交给警察。他觉得只有这样子，他才能阻止自己心中的欲望，阻止自己对爱丽丝下手。
叔叔啊，今天公园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呢。
哦，是啊，是啊，现在可能还早了一点，待会就有人出来跑步了。
那么待会我们回到家，我们一起画图画好不好？
好好好，
再一次啊，我要叔叔画我。
可是叔叔的画画并不怎么样，我可能会画得很丑哦。
那没有关系，只要叔叔画我就好了。你答应过我的，一定要做到哦。来，我们勾勾手指。
大牛啊，无奈的和爱丽丝勾了勾手指，但同一时间，他心中也在想，他们不会回家了。只要他将爱丽丝交给了警察，那么警察就会把爱丽丝送回他的家里面，让他妈妈照顾他，离自己远远的，那是最好的了。这个时候啊，他们走着走着呢，却开始下起雨来。
哎呀，没想到下起了雨，我刚才出门还忘了带雨伞呢。
没关系，爱丽丝不需要雨伞的。
啊，为什么呢？
因为爱丽丝不再觉得冷了，即使下着雨，现在爱丽丝觉得非常暖和呢，因为我和叔叔在一起啊。
爱丽丝的小手紧紧握着大牛啊，让大牛心中一痛。大牛心中想着，为什么这个小女孩，即使我心中有那么多邪恶的念头，她还是那么的对待我呢？我到底值得她这样子对我吗？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身后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声音：“
爱丽丝。”
大牛和爱丽丝回过头去，只见离他们大概100米之外啊，站着一个年轻女人，她认出了爱丽丝。大牛一看见那个女人，初步估计她只有20多岁啊，难道她就是爱丽丝的母亲吗？这个推论很快就获得证实，因为爱丽丝全身发抖，口中说着
妈妈。
那个女人接着像是歇斯底里一样大喊说：“
爱丽丝，你到底跑去哪里了？我到处去找你，来，过来我这里，马上，现在。”
爱丽丝听了却紧紧地握住大牛的手说：“
我不要。”
那个女人就举起了手指向了大牛说：“
你这个变态大叔，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你这个死变态电童癖王八蛋，把我女儿还给我。”
被那个女人连番指责，大牛既无法回答也无法反驳，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没想到爱丽丝却为他辩驳说：“
妈妈，你不要再说了，我不准你说叔叔的坏话。”
听到女儿反驳她，那个女人突然间哑口无言。这个时候大牛心中闪现了一个想法，他觉得这个或许是另外一个转机，与其将爱丽丝交给警察，不如直接把她交回给她的母亲吧。于是他就对那个女人说：“
对不起，这位小姐，我并没有拐带你的女儿，之前几天他就躲在我店里的后巷淋着雨，我看他很可怜才照顾他收留他，对你造成不便我非常的抱歉，请你原谅我吧。”
说完大牛对那个女人深深的鞠躬，然后大牛就蹲下身子对爱丽丝说：“
爱丽丝，你要乖，你要听叔叔的话，你是一个好女孩，你应该回去你妈妈那边好不好？”
爱丽丝哭着泪流满面，但她还是听了大牛的话，点点头，然后慢慢地走向了她母亲那里。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慢，就像是距离非常的遥远，因为她和大牛心中都对对方有了非常的不舍。但是要回去的终归要回去。终于爱丽丝被她母亲牵着手，然后那个女人就三步并作两步的拉着爱丽丝快步的离去，只留下大牛一个人呢，站在雨中伤心的流着泪。他用手按着自己的胸膛，感觉心中好像在流着血，但他还是不断的告诉自己，这样子做是对的，这样子做对爱丽丝是好的，他希望爱丽丝能够得到快乐幸福。即使他没有看见爱丽丝被他母亲牵走的时候依然是在哭着。在雨中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牵着爱丽丝的手呢，突然间用力往前摔，把爱丽丝甩到地上，让身上的衣服都被雨水弄湿了。“
你这个小臭婊子！”
那个女人的眼神突然间变得怨毒，她用充满怨恨的语气对爱丽丝大喊说：“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爱丽丝尝试在地上爬起，一边哭着道歉，但是她的母亲并没有领情，反而是一脚踢在爱丽丝瘦小的身躯上，踢得她把肚子吃过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但是那个女人并没有满足一面踢一面踩一面还骂着：“
都是你，一切都是你，都是你的错，都是你害的，如果没有你就好了。”
那个女人像是发了疯一样脱下了她的手提袋，然后高高举起 想要对准爱丽丝砸下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壮硕的身影从后面冲过来，举起拳头对那个女人呢挥了下去。迷蒙之中，耳朵像是听见了熟悉的声音，那个熟悉的摇篮曲。那个女人满头大汗，耗尽了气力，但是依然心满意足地抱住她刚出生的孩子，是一个女孩子。于是她决定给这个女孩子取名叫做爱丽丝。她希望和眼前的这个男人白头到老，一起组织家庭生活下去。但是很快的，他就发现自己被抛弃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管他怎么样哀求，怎么样的认错，那个男人就是不再回来了。于是他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在自己的女儿爱丽丝身上，对她又打又骂，打得她全身都是淤伤。直到有一天，突然间他发现爱丽丝不见了，逃走了，所以他才到处去找。也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的意识渐渐恢复，离开了她回忆的梦乡，回到了现实。在现实世界里，那个女人发现自己全身赤裸的躺在一张冰冷的铁床上，房间的热光灯并没有点亮，只是开启了一盏红灯。红灯之下，一个高大壮硕的黑影站在他的面前，手上握着刀子，磨刀霍霍，正用一双野兽一般的眼睛望着自己。那个女人吓得心胆俱裂，想要逃走，然后才发现自己的双手双脚被铁链锁住，根本动弹不得。
不要不要，你放开我，你到底想要对我做什么？
那个女人不断的哀求，但是面前的男人却充耳不闻。他磨好刀之后，一手按压住那个女人右手手掌的四只手指，然后把利刀放在上面，用力一压，那个女人痛得高声尖叫，但也无法阻止那个男人，轻轻松松的就把他四根手指切了下来。不必多说，那个男人正是大牛。他把爱丽丝的母亲绑在他的屠宰房里，开始对他年轻的肉体下手。他握着其中一根切下来的手指，细嫩的皮肉，还有又细的手指骨，还有那一股九尾的血腥味，那是他渴望已久的东西。同一时间，大牛也笑了起来，因为他也知道他要做的是最邪恶的事。久违了二十几年，终于再次尝到肢解人体的滋味，大牛知道自己回不了头了，所以他也不想太多，就尽全力的享受当下吧。于是他继续挥刀，把爱丽丝的母亲年轻的肉体慢慢的肢解开来。他甚至没有对要害下手，只是先从手脚那小部分小部分的进行切除，让那个女人尝尽了最大的痛苦，最后才死去。而当鲜血染红了他整间屠宰室的时候，大牛心中恶魔的欲望获得了满足，他脸上露出好久没有的笑容，但同时他双眼也流着泪啊。他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他只是觉得一切就好像是在梦中发生，要发生的他就让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吧。所以他的手一直没有停过，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把尸体呢切成多个碎块，然后全身疲累的坐在一旁的血泊之中，然后看着自己染红的双手，那些血渐渐的干固起来。而同一时间，在外面的房间里， 爱丽丝在温暖的被窝里睡着了，她双眼哭得红肿，身上和手脚都有一些皮外伤，但是都已经被大牛细心处理过了，贴上了胶布，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现在终于可以继续睡下去了。早上8点钟，温暖的阳光照射下来，刚来换班的警察坐在警局柜台前面，正擦着桌子。这个时候大牛就走来了，因为都是街坊，所以大家都是认识的。警员还问大牛发生什么事，没想到他听到的却是如此惊世骇俗，因为大牛来向他自首，向那位警察说明了他在几个小时之前杀了一个女人，还肢解了她的尸体，还说明了故中的原因，希望警方可以好好的保护爱丽丝，代替她照顾她。这件事很快就成为那个社区非常惊人的大案，还上了新闻头条。杀人现场也就是大牛所开的那家肉品店被关闭封锁了，记者采访周围的居民，包括那位阿嬷，所有人都不相信啊，像大牛那种外表那么憨厚的人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在自首之后，大牛被关进狱中，被控的罪名非常多，从拐带儿童、蓄意杀人、非法拘禁、肢解尸体，甚至还查出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犯下了同样的罪名，黑历史都被挖出来了，坊间的人都称呼他为冷血屠夫。经过法院审理之后，罪名成立，将被判死刑。对于自己被判死刑，大牛并没有怨言，他欣然接受了。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在被捕的时候最后一次看见了爱丽丝的脸，当时爱丽丝是哭着的，就像是夺走了他唯一的温馨的家，那是大牛心中感到唯一的歉意，他非常抱歉。他回想起自己和爱丽丝相处的那段日子，既温暖又开心，他觉得自己第一次学懂了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温暖。他心中非常感谢爱丽丝带给他的那些感觉，是他这一生中之中唯一值得留恋的事。现在呢，他欣然地接受自己为干下的罪行负责，他已经有完全的心理准备要上死刑台了。但是坐在牢房里面一直等啊等，都还没有等到死刑执行的那一天因为那个是要排期的，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不管你如何追问也不会知道结果，对某一些人来说算是另外一种煎熬。不过也在等候死刑执行的期间，大牛想起了一件事，想起了他许下的一个诺言他还没有完成，于是就向狱警要求提供给他纸和彩色铅笔，说他自己要画画来打发时间。大牛争取了几次之后才获得批准，于是他获得了纸张和彩色铅笔，然后他就在狱中想象着爱丽丝的脸孔一直画啊画。他画出来的第一个作品呢，大牛自己看见了之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的作画水准大概也只有幼稚园的水平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大牛自己也非常清楚他把这一张爱丽丝的画像交给爱丽丝的画，他相信爱丽丝看见了也会生气吧。他知道自己做出了承诺，于是他就一心想要去实现它。于是他继续画，画了一张又一张，彩色铅笔换了一套又一套，就这样子10年就过去了。10年之后某一天，监狱举办了一个画展，所有的画都是由狱中的犯人所画的。这一天呢，这个画展就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参观者。 他头上戴着一个发夹，发夹上有一朵鸢尾鼠的花朵。那个女参观者正是已经长大成人而亭亭玉立的爱丽丝。爱丽丝走遍了整个画展，终于她找到了那一幅作品。那是一幅尺寸巨大的画，下面挂着的名牌写着创作者是大牛，而作品的名字叫做爱丽丝。而在画里面是画得栩栩如生的爱丽丝，还是八岁时的那个模样，满脸笑容地坐在花丛里，头上还戴着那一个发夹，而身后背景是一片漂亮的蓝天白云和彩虹。那幅作品画得非常漂亮，让很多人在旁围观惊叹不已，但是真正内心受到感动的，了解故中含义的，当然只有爱丽丝一个人。而这个时候，坐在牢房里面已经变得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的大牛，他在最近已经知道自己的刑期了，死刑的执行日期就在明天，所以今天是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他以为今天就和昨天或者前天一样可以平淡的度过，没有想到狱卒却来告诉他，他有一位访客，是一个叫做爱丽丝的女生。大牛听了之后非常的惊讶，他没有想到时隔十年爱丽丝居然会来探访他。他就带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情跟在狱卒的身后走去会客室。大牛心中其实也很高兴可以在死前再见爱丽丝一面，但是心中也想爱丽丝很可能还在怨恨着他，他应该怎样去面对他呢？当探访室的门打开之后，大牛看见坐在玻璃窗另外一边的爱丽丝已经长大成人，忽然间所有的顾虑他都抛诸脑后了。
好久不见了叔叔。
爱丽丝流着眼泪笑着欢迎大牛。大牛同样也是泪流满面。
天哪，没想到你已经长得那么大了，还长得那么漂亮，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天啊，谢谢你来探我。老实说，过去十年我感到非常的后悔，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话，或许……
当大牛想要忏悔的时候却被爱丽丝打断了。
没有这样的事，大牛叔叔，我看见了在画展上你的画作，我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真的有必要来告诉你，在我的生命之中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也经历过很多苦难的折磨，或许我的生命和普通人不一样，但是我依然非常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了叔叔，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让我感激自己有幸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说完了，两人都隔着玻璃哭了起来。大牛也是泣不成声，不过他哭的绝大部分都是高兴的眼泪。然后大牛呢就擦干眼泪，深吸一口气开始问起爱丽丝最近的近况，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发生过呢？爱丽丝也是侃侃而谈，告诉了大牛她在工作上遇到的事碰见的好人，发生在她身上的好事。说完之后，爱丽丝也问起大牛的近况。这个时候大牛才想起明天就是自己的死期了，但是他还是决定不要告诉爱丽丝，只是笑着对她说，
谢谢你让我发现了绘画的乐趣，我现在每一天都在画画，日子都过得很充实很开心。
真的吗？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做呢。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了敲会客室的门，那是狱卒在外面表示探访的时间已经到了。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心满意足。爱丽丝站起身向大牛行礼，然后说，
叔叔，我们下次再见吧，下一次我会把你的画像带来给你。
大牛也是笑着回答说，
谢谢你 我非常期待收到你的画作，你要好好保重啊。
看着爱丽丝的背影离开探访室之后，大牛也转身离开，关上了门，沉默地走在安静的走廊上。这个时候啊，狱卒就问他，
大牛先生怎么样，刚才的对谈很棒吧？
大牛微笑地点点头说，
是的，非常棒，我真的很谢谢你。
那就好，那么今天晚上你想吃点什么？
我想吃一点汉堡肉，可以吗？
哦，汉堡肉没问题，我会为你准备好的。
说着说着，大牛和狱警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好的，本期的南洋奇闻的这个故事啊，就到此结束了啊！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有什么意见或者感想，欢迎到南洋奇闻的 IG、YouTube、Apple Podcast、Mixer Box 还有 Spotify 给叔叔留言点赞啊！谢谢大家。最后呢，请让叔叔啊感谢所有的赞助者。首先是南洋探险家 Jimmy Chin、苗疆杀人蛙、陈忠杰以及许志伟。然后是南洋侦查员、二四公园、图子、Ralph Wu、一直该、Sandy Lee、真爱笑、三十三、Kinas、蔡小桦、朱小妮、李承德、苏国豪、洪新志、林家达、Toy J、刘舒雅、林英炫、洪志伟、樊燕玲、妞妞以及庄佩婷。然后下一批呢是南洋守护者：许玉豪、彰化的 Emma、林奕晨、Joanne Wu、玉倩妈咪、Forensic Ye 以及张潇雅。最后一批就是南洋信徒：黄龙太子妃、苗疆杀人蛙、西里子、林以乔、吴大佩、吴大豪、筛利、飞蟹、本我无心、潘琪、张新芳、萧毅、Allen 003 AI、林宏杰、许志伟、查理哥哥、Forensic Ye、林小润、凯文文、Gvan、逍遥以及黄培晨，谢谢你们，谢谢大家。OK，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啦。